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和信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荣耀基督的意象，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9-20节。那启示录在前一次的话呢，李牧师已经开始先讲了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要给使徒约翰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意象和给他的一个吩咐和带领。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我们就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先向他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并且借着他来晓谕我们有关天国的一切的奥秘和真理。我们也特别把我们今天在神你面前，我们要向众人，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语和信息，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开我们的眼目，好像使徒约翰一样的，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一个何等一个荣耀的一个意象，也能够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在这样一个时代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并且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如何来认真的来忠实的来履行主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主求神来帮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荣耀基督的意象，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一点信息就是主基督的吩咐委托。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9-11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使徒约翰他一开始就开门见山，他就很清楚地向我们表达了他的身份。他讲，他说我们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他是我们主你的弟兄，并且呢他还一同经历过患难，在神国度里面要经受有忍耐。有时候我们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神的国度、患难和忍耐，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说末后的时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来晓谕我们启示天国的奥秘，那这个就是已经末后的时代。那在这末后的时代，那有时候患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看到神的国来到这个地上，也是神要把他天国的道理要启示我们，并且要地上的信从他的儿女也要能够行出来。所以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要经历一些患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来还要越来越加剧。使徒保罗也说的，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所以我们信徒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要经历患难，同时呢我们还要在神国都里面，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要一同还要有忍耐，仰望神将来所要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所以神也要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这个忍耐得住，将来也可以一同在神国里面能够有份。好，那使徒约翰呢，他除了表明他的身份是主你的弟兄，一同在和那些弟兄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当中一同有份，那底下呢他也讲了他所这个在所在的地方，他说他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使徒约翰呢清楚地表明他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所处的一个地点。那这个拔摩的海岛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海岸边上的一个小岛。 那这个小岛呢，大概离岸边至少有几十公里啊。所以呢，这个小岛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在当时的时代，罗马政府把一些他认为可能对这个社会啊、安定啊、这个平安或者有什么一些危险的一些分子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对社会动荡啊，产生一些对他政府的管制有一些危害社会的这些分子呢，就要把他们冲这个流放到这样一个保姆的这个海岛上。因为到了这个海岛，离着周围的海岸都有好几十公里，那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来逃生的。那使徒约翰呢，他也被流放到这个保姆的海岛上，但是呢，他其实和其他人被流放到这个海岛上不一样，他是因为在什么？他说因为给耶稣做的见证，他为神的道来做见证，所以是被这个流放到这个保姆的海岛上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树上，并要打与以弗所、斯美拿、比加摩、那个推亚推拿、沙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再呢，就看到使徒约翰呢，他首先呢，这个是被圣灵感动啊，他是被圣灵来感动、来引导，来看到这个荣耀基督的一个异象。接下来他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大的声音。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圣经看完，我们知道那其实是主基督在亲自来给这个使徒约翰有这样一个吩咐，也是有这样一个委托和安排哈。好，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使徒约翰他是因为勇敢的心为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现在呢被这个当时的罗马政府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上哈。那我们试想，这是个使徒约翰他的年龄已经多大呢？他其实这时候已经很老了哈。接下来我们也会来继续看哈。所以在主耶稣在托付给使徒约翰给这个异象使命时候呢，使徒约翰呢他其实已经很年老，并且呢他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是在一个很安全很享受的环境下吗？不是的，他是在被一个流放、被囚禁的这样一个拔摩的一个海岛上哈。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哎，为什么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并且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主耶稣还给他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吩咐，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使命呢？那其实我们想得更深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其实在我们信徒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会给我们人有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并且呢，神会一生的来使用那些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看到没有，使徒约翰他和其他所有的被流放到囚禁到拔摩海岛上的人不一样，使徒约翰他是因为传神的道、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囚禁在这个拔摩海岛上。使徒约翰他是为义受逼迫的啊。使徒约翰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从青年人的时候呢，他就跟从主耶稣，并且呢他一生他都服侍主一直到老哈。那我们就可以来明白，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个新的使命呢？是因为使徒约翰他有一生他有一个勇敢的心来为神来做见证啊。所以圣经里面也讲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使徒约翰他虽然已经很年老，也被囚禁在这样一个拔摩的一个小岛上，但是神仍然给他这样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吩咐、一个使命和一个任务啊。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荣耀，他的生命配得来领受这一份一个荣耀。就好像摩西一样的，摩西他已经年纪很大，已经80岁，并且也是在旷野，但是神在荆棘当中给他一个新的一个使命，要求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神也觉得摩西的生命已经成熟到可以来承担这个使命了。所以使徒约翰他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吩咐、这样一个委托，也是他一个荣耀的这一个使命啊。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到的。 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的一个信主的门徒呢，我们都要有这个心啊，我们可能要有一个终身要服侍主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五到六节的再就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那我们既然是这个是神的这个国民哈，是在父神的也做他的祭司，既然是成为国民做他的祭司，我们就没有一个退休的啊，不像我们普通的上班说啊，我到65岁在那的我们就退休了哈。做神国度的国民，我们是没有一个退休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讲，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的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真正一个信主的爱主的门徒，我们要有一个终身服侍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像使徒约翰一样的，他现在虽然已经年纪很大很老了，在并且被在一个囚禁的这样一个状况下，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给他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给这个使徒约翰的这样一个吩咐一个委托，他是说要他将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当达于以佛属斯美拿皮加摩推牙推拿沙迪菲拉铁非老底家那七个教会。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哈。所以按照顺时针方向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是以佛属教会，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斯米拉，然后到上面最高的地方呢就是比加摩，然后再下来一直到老底家教会。其实这是一个封闭的哈。那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地上教会的代表。那其实呢在当时这一个亚细亚，在土耳其的西边呢还是有其他的教会，比如说哥罗西教会啊其他的哈。可以呢这个七个教会是当时的这个地上的教会的一个代表哈。所以呢这七个教会也是使徒约翰比较很熟悉的，就像我们刚才看的第一章九节，使徒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这七个教会是要主耶稣基督要使徒写这个信要给他们哈，写书信要给他们。所以这七个教会呢也是当时呢是地方呢是一个教会的代表，同时呢也是这个七个教会所在的城市也是当时的一个比较很重要的七个城市哈。我们看到它每一个城市，从以弗所到斯美拿一直这样，每一个城市呢都间隔一定的这个距离哈。那其实按照考察，当时呢这七个城市都是亚细亚地区，也是就是在土耳其西边的他们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要道和交通的一个枢纽。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使徒约翰的一个吩咐和委托，就是要把他所写的这个信要送达这七个教会，能够使这七个教会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给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信意，有的是要提醒，有的是要督促，有的是要给他们将来有一些指望和盼望。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基督给使徒约翰一个吩咐委托，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能够很清楚明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基督的荣耀能力，看12到16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自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欲发戒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这个12到16节，我们就看到对主基督的一个描述，是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对他描述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彰显啊。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当中，包括新约圣经当中， 有好几次提到主耶稣基督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章节可以比约翰在描绘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荣耀，所以这样呢就把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就很高举，达到一个最高峰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描述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一下主基督他的一个他的荣耀和能力，他的圣洁。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说，他身穿长衣，自垂到脚，胸间呢束着颈带。那这样呢，其实是表示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身穿长衣，自垂到脚。那古代大祭司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穿着哈，并且呢，他这个颈带不是束在腰间的，看到是什么写的，他说是胸间束着这一个颈带哈，所以不像普通的人可能把这个束在腰间的哈。那这样的一个主基督的这样一个装饰，这样一个装束呢，是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既是祭司，又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荣耀哈。好，然后底下第二个，他的头与发皆白啊，如同这个如同雪哈。所以约翰呢在这里就强调主耶稣他的智慧，他的一个圣洁，因为圣经里强调白发是神的一个这样一个是一个荣耀哈。所以这样呢，就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羊毛如雪，这是强调主的一个圣洁，他的一个智慧和荣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个眼目如同火焰，这是什么呢？是象征主的这个眼目有明察力，他明察秋毫，他洞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的脚好像在炉中如同锻炼这个光明的铜啊。那这一点呢是不容易明白，其实圣经里面呢没有具体的一个解释。那再呢应该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能力啊，所以他的他有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底下他的声音怎么样，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啊，所以更加形容主耶稣他的这个讲话的声音非常雄壮威严，令人有敬畏的这样一个感觉。我们知道主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在哪里领受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意象呢？他是在拔摩的海岛上哈。但拔摩的海岛上四围都是什么？四周那都是海，都是地中海哈。所以这样呢就形容一个众水的一个声音呢，也是这个他所处的环境呢就是比较一个熟悉的。我们都知道假如说我们站在海边看这个海浪这个拍击岸边的声音怎么样，海浪拍击这个岸边的石头的时候就觉得是很雄壮的啊。所以这样呢是讲他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那形容主基督的他的威严他的一个雄壮，让我们人要敬畏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好，然后他的右手当中呢右手拿着七星，那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他的权柄和荣耀。那七星的底下呢圣经里面就会解释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他右手拿着七星呢表示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有权柄来掌管这七个教会，这同时呢主耶稣也对这个七个教会有他的保护哈。所以右手拿着七星也是表示主基督他的荣耀他的权柄。那接下来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那这样让我们更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审判的一个权柄啊。那其实呢也是在提醒当时这个书信要到达的七个教会，也让当时的这些信徒能够明白，他们当时虽然在罗马这个皇帝的这个掌管之下啊，罗马皇帝对普通人看来很可怕，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是更加威严更加有能力的哈，所以要从主基督的口中出来他所说到的话都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好，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形容主基督的面貌如同什么样，如同烈日放光哈，是这进一步指出了主的荣耀威严哈。太阳放光我们人可以直视看吗？ 我们不能够直视看的哈，看了我们眼睛会瞎的哈。所以呢，再就讲出了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荣耀，他的威严哈，如同利勒放光，我们没有办法的正视啊。所以这样呢，就显示出了主基督他的极大的一个荣耀，他的光芒，他是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荣耀和能力。我们看到主基督他的荣耀和能力是主他本身就有的哈。所以他的主基督他的本身他的本体呢，就能够发出这样一个无比的一个荣耀和能力。所以刚才我们从上到下都看了一个系列的哈，看到主他的头语法，他的眼，他的脚，他讲话的声音，他的手，他的口，他的面貌哈。所以主基督的每一部分都发出神无比的一个荣耀哈。所以主基督的荣耀能力，他是本身就带的。他不需要一些外在的装饰和其他的力量哈，他不像我们地上的人，地上的君王，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地上的君王如何来彰显他的荣耀和能力呢？他要靠着他的这个马车和军队哈，来显示君王他有这个力量哈。可是我们知道，地上的君王他其实本身他是黯淡无光的，他有时候也是衰老无力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国家的领袖，这个有时可以靠什么来彰显他能力，可以靠着仪仗队哈，靠着他的礼炮啊，甚至有阅兵时哈，有天上有飞机哈，地上有这个导弹，有军车，有坦克，来彰显地上的君王国家领袖的他的能力。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他就是发出荣耀和能力的，他不需要这些外在的。那我们地上人呢，也是常常追求一些荣耀啊，我们地上人的荣耀都是什么？都是外面加上去的啊，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地上的人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他本身没有荣耀，他的荣耀在于他的身份、他的权柄和军队哈。当把地上的君王他的权柄、他的兵权冠冕拿掉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荣耀了。甚至我们也看到有的国家元首，一下台甚至都要流亡到海外，也有可能要被判刑坐牢。我们有次看到新闻报道说，韩国的总统被下台以后被下监牢，这个比例是最高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地上的君王他本身没有什么荣耀和能力，都是靠一些这个外加的加添的。那作为我们普通的人，包括我们普通的信徒，有时候我们都会来靠什么来显示，或者是要显示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身份，甚至显示我们的荣耀呢？啊，这是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来思想的。有时就靠我们住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衣服哈、我们说这个人靠衣，这个马靠鞍哈、甚至有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定身份地位，拿出来的名片哈、我们的名片前面是什么头衔啊？是经理、总经理、CEO 啊？然后职称是什么？博士。博士后啊，教授副教授哈、这些头衔哈、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更多的人来追求地上的财富，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和能力。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这些外在的外加的这些荣耀和能力，当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带不走了哈。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能力是不需要任何外加的啊，是不需要任何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来给他来加添给他力量的啊。主耶稣呢，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甚至也责备当时的人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但却不求从独一之神爱来的一个荣耀哈。所以主耶稣也指责当时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这个问题哈，他们不愿意领受从这个荣耀神这个爱来的这样的一个荣耀哈。地上的人要靠马靠车哈，但是主耶稣他本身本体他有这样一个无比的荣耀。其实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三节，这就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传用他权柄的能力来托住万有。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一个无比的一个荣耀和一个能力。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使徒约翰他说，我转过这个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那既转过来，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是人子。好，那圣经呢，其实在二十节就解释了哈，这个七个灯台是什么意思？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就讲到，七个灯台其实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人子呢是在七个教会在中间哈，给使徒约翰有这样的一个吩咐，有这样一个使命哈。我们就来想这个主基督他为什么是在教会之间游走啊？主基督他没有不是在哪一个公司啊或者哪一个政府机构之间游走，那这是为什么呢？啊，这是我们要一起来想想的哈。因为这个教会啊，胜过这个地上的一切的一个组织，不管是什么公司啊、政府机构哈，因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来掌管，要带领地上的一个教会哈。虽然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呢，它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会它会面临着魔鬼撒旦对教会的破坏。当然我们也是地上的罪人之间的有一些这个问题，有一些冲突哈。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个荣耀，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也提到，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的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教会之间游走，他仍然要来掌管这个地上的一个教会哈。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坐在父神的这个右边哈，他虽然在天上，但是他的荣耀和能力呢仍然在掌管地上的一个教会。因为地上的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彰显。那接下来呢，我们以后我们也有讲到，我们也会看到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七个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给他们有一些这个指引。一开始呢都会有不同的称呼哈，底下我们会讲，比如说在以弗所教会他就在讲，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斯米拉教会是那首先幕后的又死过又活的，比加摩教会是那有两刃利剑的。所以我们一直看到最后一个老底家教会。所以每一个教会呢，主耶稣基督都有一个自称，那这个都是主基督他的不同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在这些教会当中要来彰显，他要来带领这七个这个教会，也是就是地上教会的代表，来如何在教会当中能够一起来得到一个神的一个荣耀。好，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讲了有两点，再让我们看到哈。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他给使徒约翰的这样一个吩咐委托，也是他的一个使命和任务。那刚刚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一个荣耀和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使徒约翰他是怎样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吩咐的。那我们就要看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再就看到，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用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且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并将来必要成的事都写出来哈。所以在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在领受主基督的这个吩咐的使命和任务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一看见荣耀的基督他就扑倒在他的一个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哈。那这时候刚才我们提过哈，使徒约翰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跟随主啊，他这时候呢已经很年老，按照这个启示录这个所写成的一个年代记载，他已经差不多是主后96年左右了这样一个时间哈。所以使徒约翰跟随主耶稣呢，从一个青年人啊，二十几岁哈，三十岁不到，一转眼呢已经成为一个年老的哈。所以已经60多年过去了， 当使徒约翰再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主的一个荣耀的形象，这是他从前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以前虽然登山变相的时候呢，看到过主耶稣的一点一个荣耀，但是呢，从来没有看到主耶稣今天现在这样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形象哈。所以当他再一次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就扑倒在荣耀的一个主面前哈。好，当这个使徒约翰好像很害怕，好在荣耀的主面前像死了一样的哈。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他是怎么来安慰，怎么来鼓励使徒约翰呢？他说：“这个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啊，这个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还干什么？啊，这个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哈。”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在主基督面前给他这一番安慰的时候呢，那不免让使徒约翰能够再一次能够心里有得到一个安慰，有一个不一样哈。我们也知道，其实主耶稣基督不仅仅现在有这样一个荣耀身份显现的时候，其实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起初与这些门徒，与使徒约翰还有其他的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每当门徒碰到有困难有害怕的时候呢，主耶稣也是一直如此安慰门徒的哈。就比如说可以举两个例子，当有一次西门彼得他心里对主耶稣有疑惑，看到主耶稣他有这个能力一下网就能够打满这个两船鱼哈，几副网要破裂了哈。所以这个彼得他就跪在耶稣脚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哈。”所以当时主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时来安慰这个西门彼得的哈。那后来也有一次，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徒看到主耶稣就很害怕，就很惊慌哈。主耶稣也是这样的，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你们不要怕哈。”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不管他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样子，还是现在主耶稣基督他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彰显的时候，主耶稣爱门徒怜悯安慰门徒的心都一直没有改变。他起初是如何安慰那些门徒，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安慰这个使徒约翰，告诉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幕后的，曾经死过，现在就是已经活了，并且还要活到永永远远哈。”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现在被囚放在拔摩海岛上哈，特别是在当时第一世纪，所有的信徒都要面临着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哈。当一个单个的信徒在当时的时代呢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一个个人的作为一个是一个很弱小的哈，一个群体是无力的哈。在从人看来，在面对强大的罗马政府面前看来，这些门徒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哈。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面前，他们看到了能力，他们看到了盼望和安慰哈，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就从一群没有盼望 无力的无盼望的一群人，就看到了荣耀的主的一个能力。再就讲到说主耶稣主基督他是怎么说的，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地上的君王虽然在地上他一时好像很有权柄，好像也很有能力也有荣耀哈，但是一转眼都要成为过去，都要死了，他们不会这个不能够复活，也不能够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这个给使徒约翰有这样一个安慰，有这样一个鼓励，正在也能够是使徒约翰能够很激励哈，能够使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主基督要给这个使徒约翰的一个任务是什么。他说：“你要把手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要成的事，都要这个写出来哈。”那根据我们看到整个启示录的安排，那其实所看见的事就是启示录第一章，那现在的事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国一堂也讲的这七个教会，把这个信要送给这七个教会，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要讲的信息。然后将来的事是什么呢？启示录第四章到22章哈，一直到启示录最后。 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对第一章把启示录能够明白了，我们也能够明白整个启示录是可以明白的哈。所以第一章是现在所看见的哈，第二、第三是现在的事，将来必要成的事在第四章，第四章的一直到二十二章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他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也是主基督给他的一个使命，给他的一个任务哈。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他很忠实的记录下来主基督让他所看见的异象。我们也知道使徒约翰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当时呢没有任何的摄像啊，也没办法录像，不像我们现在你有手机啊，智能都可以当时就录了哈。所以假如现在你看到这个异象，那手机一按就全部都拍成视频录下来也很简单了哈。但是当时使徒约翰他要很认真的很仔细的把主基督给他的这些异象呢，看见的异象，他要很认真的全部写下来，全部要记下来，他要用最合适的语言把它写下来，是现在的人我们能看了也能够一个明白哈。啊，我就问大家，那使徒约翰所记载的这个主基督给他的一个异象写的准确不准确？是很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最后就讲说，这个启示录书卷上所写的这些预言和见证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哈。所以假如说有人在这个见证预言上加添什么，神也要将这树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假如有人要散去什么，神也必从这树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要散去他的一个份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忠实的领受了主基督给他的吩咐，也是给他的一个使命和他的一个任务，他忠实的履行了这个主基督给他的一个荣耀的这样一个职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地上的人还能够一起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整个世界的决绝，未来的一个展望，未来这个世界，未来神国度的新天新地，我们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领受。那这也是我们借着使徒约翰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其实使徒约翰他完成了主基督的一个使命一个吩咐以后，他就从拔摩海的人被释放，大概差不多有一年半左右，他就回到以弗所又继续的来侍奉，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被主来接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如何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和使命，这是我们也要看到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哈，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凡是立志要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同敬虔度乐的，所以我们都要有这个受苦的一个心。我们和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你也不要受苦，也会很享受。但是我们立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乐的，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受苦的一个心智哈，以至于我们将来也能够一同来得到神国度的这样一个荣耀。因为将来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一起来看到主基督他的一个有大荣耀有大能力来再一次再来降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个信作为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现在是在地上很努力的在追求来赚取一些外在的一些荣耀吗和能力吗？我们还是要追求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荣耀。我们甚至有没有这个为义受苦的心吗？好像使徒约翰一样的，他为义受苦，勇敢的为神来做见证啊，在拔摩海岛上为主来受苦哈。所以这是我们从有这一点点一个领受和意向。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何等的荣耀，也是一个有何等样的一个能力，也是让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虽然身处逼迫的环境，但是他仍然重视的领受了主基督给他的一个使命 给他一个任务，也是他从主领受了一个荣耀的一个使命。他很忠实的履行了主给他的一个使命和任务，也求神来激励我们。我们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首先保守我们的心，不要遇见试探，也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追求，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来他的荣耀的降临，我们一起来享受神国你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